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由于工作的关系，我需要出几天差，所以下次更新的时间是在10月19号，向大家道个歉。我们继续上节的内容。七月份，在羽柴秀吉的主持下，织田信长的葬礼在京都隆重举行，但是织田家的羽柴秀吉和柴田胜家的分裂已经是箭在弦上，双方只是分头积极准备，等着摊牌的那一天。8月，羽柴秀吉提拔了同族的前野长政和山原家次为京都的奉行官，凡秀吉派越家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扩张感到不满。为了防备控制荆棘以西的羽柴秀吉，柴田胜家特地安排亲外甥柴田胜丰驻守长滨城，同时部将长谷川秀一进驻近江比田城，山崎片家进驻山崎城，山冈影龙进驻士多城，池田弥三郎进驻大周城，形成一个对羽柴秀吉的防御网。外交方面，除了已是盟友的织田信孝外，伊势藩国的龙川一义也被拉入了反秀吉阵营。柴田胜家还和曾是织田家仇敌的毛利氏、上山氏、长宗我部氏、本院寺显如和尚，甚至德川家康暗通款曲，希望引为外援。老奸巨猾的丹羽长秀和池田恒星则作弊上官，等着在羽柴柴田胜负已定的时候把宝押给胜方。10月29日，剑拔弩张的气氛似乎稍有缓和，柴田胜家向羽柴秀吉伸出了橄榄枝。柴田军的部将前田利家、不破圣光、金僧长进携胜家的议和书面呈羽柴秀吉。秀吉在山崎天王寺山上新筑的宝寺城隆重接见了三位使者，并且约定化干戈为玉帛，继承信长的遗志，精诚团结，统一天下。这转眼就进入了12月，冬季地处北国的日本大雪纷飞，道路被厚厚的积雪盖住，各地之间往来困难，特别是从柴田胜家的越前藩国通往荆棘一带，需翻越崇山峻岭，在冬季更是大雪封山，而且一个不小心就有雪崩，人马根本不可能通过。柴田胜家怕的就是这个冬季两家开战，如果真是这样，越前藩国的柴田军主力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羽柴军将柴田军在荆棘附近的势力逐一消灭。但如果等到春暖花开，柴田军杀入荆棘，联合织田信孝、龙川一义等，胜负就未可知了。柴田胜家主动与羽柴秀吉议和，也是为了熬过这个冬季。但是越担心的坏事情就越可能发生啊！羽柴秀吉等的也正是这个天赐良机，与柴田胜家签合约也不过是为了把与柴田军的决战拖到冬天罢了。12月中旬，趁着天降大雪，羽柴军呢向柴田军发动了全面进攻。12月2日，羽柴秀吉命部将工部吉润防守山阴道，丰须贺正胜会同美作备前两藩国的大名与喜多秀家负责山阳道，看住羽柴军后方的毛利氏，以防其有异动。12月7日，羽柴家主要武将齐集京都，听从秀吉调遣。10日，羽柴军主力进驻近江左河山城，兵锋首相指向了秀吉的故地长滨城。不巧的是，守将柴田胜丰此时正身染重疾，卧病在床，根本不能迎战。再加上长滨城是秀吉的老家，对城池布防了如指掌，守城军完全没有战胜的机会。思前想后，柴田胜丰决定投降，长滨城又回到了秀吉手里。秀吉留下了弟弟秀长驻守左河山城，部将丰须贺家政驻守横山城，监视刚归降的柴田胜丰，主力继续东进，目标美浓藩国。见羽柴军占有优势的丹羽长秀、筒井顺庆、细川忠兴、池田恒兴等也就相继的加入了秀吉一方，羽柴军的优势更加明显。位于尾张藩国的织田信雄因为家督问题深恨信孝，不但不出兵援助，反而派兵加入羽柴军协助攻城。面对庞大的羽柴军，美浓增根城的城主稻叶一铁、大原城的城主世家行广都望风归降，50000大军团团包围了岐阜城。织田信孝虽然有年幼的家督织田三法师做挡箭牌，但眼见柴田胜家的援军无望，也只得乖乖向秀吉投降。12月20日，岐阜城开门，作为投降条件，信孝交出了毫发无损的三法师， 并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板夫人、妹妹，还有两个重臣的母亲做了秀吉的人质。自此，织田家所有的后裔都成了秀吉的臣下，乾坤彻底颠倒。12月29日，秀吉回到大本营姬路城，准备开开心心过个年。可是没想到，秀吉稍一松懈，伊势的名将龙川一役就接连攻城略地，抢了好几座城池。正月5号，年还没过完，无奈的秀吉只得上路讨伐龙川一役。这龙川一役啊，原来是趁这个，附近龟山城城主关胜信上姬路城向秀吉拜年的道偷袭了城池，并顺势抢占了丰城。此时的龙川军已经占领了鹿林关、岩镇一带羽柴军。以龙川一役的计划，大概是要准备与柴田胜家联手，形成对羽柴军的夹击吧。可惜龙川一役太心急了点，挑在正月起兵，羽柴秀吉根本不必分心被大雪困在月前藩国动弹不得的柴田军，只需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击溃这个龙川军就得了。果然，羽柴军于2月7日在佐和山城完成了集结，全军号称75000人马，分三路杀奔伊势。左路是由羽柴秀吉的弟弟羽柴秀长率领桐井顺庆、稻叶一铁等25000人马，经美浓、尾张两国杀入了北伊势。中路秀吉的外甥羽柴秀次率20000多众直逼龙川一役的老巢长岛城，而右翼是羽柴秀吉的主力军团，大将羽柴秀胜、蒲生世香、细川中兴、森长可、黑田孝高、前野长胜、绝秀正、山内一丰等都在此军效命，共30000人马，目标乃是夺回被龙川军偷袭的龟山和丰城两城。可怜的龙川一役全军加起来才6000多人，怎么抵挡得住来势汹汹的羽柴大军呢？2月中旬，丰城陷落，3月3日，弹尽粮绝的龟山城开城投降。龙川一役不战而逃出长岛城，移驻桑明城继续抵抗。正当羽柴秀吉准备扩大战果，彻底消灭龙川一役的时候，春暖花开、冰雪消融的春季已经到了。3月12日，憋了一个冬天的柴田军终于出动，先锋前田利家、左久间胜政杀入了晋江藩国，于琵琶湖北岸的柳濑安营扎寨，并趁势劫掠了长滨城城外的民居。羽柴军闻讯紧急掉头北上迎击新敌，仅留织田信雄和蒲生世香两军继续和龙川军周旋。令秀吉稍感欣慰的是，虽然后方还有柴田家的同党在活动，但已经不能对羽柴军形成了多大的威胁了。15日，羽柴秀吉回到佐和山城。16日，羽柴军主力进驻长滨城，全军于城北的建岳山扎寨。同时，柴田胜家主力军团也到了柳濑，与羽柴军隔山而至。按常理说，柴田军是远道而来，军需供应要翻山越岭，应该追求速战速决才是。但是出乎羽柴军的预料，柴田胜家竟然命令前田利家和左久间胜政构筑城寨防线，做出了一副打持久战的阵势。柴田军的这个防御的堡垒呢，建造的这么坚固，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还能见到当年战场的遗迹。相应的，羽柴军也在建岳山构筑了这个堡垒。为了打倒秀吉，柴田胜家此次是倾全国之兵而来，总数约30000人马。除了前田利家、金森长进一般老将外，胜家的义子柴田胜政、年轻的猛将左久间胜政、不破胜光、长连龙等也都随军出征。柴田胜政和左久间胜政乃是亲兄弟，叔父是不幸被织田信长解雇的左久间信胜。柴田胜政后来被柴田胜家收养，而左久间胜政因为勇猛善战而被织田信长召回，做了柴田胜家的部下。不破胜光之父乃是和前田利家、佐佐成正一起被称为柴田胜家部下府中三人众的不破光治。不破光治已于3年前过世，不破胜光继承家督之位，乃是将门虎子。可惜的是，柴田军另一老将佐佐成正并未赶到建岳战场。由于羽柴秀吉的出色外交攻势，越后藩国的领主上山景胜倒向羽柴家，并且出兵攻击柴田胜家的越中藩国，绊住了佐佐成正一军。佐佐成正未能出战， 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建越之战的最后结局。面对强敌，羽柴军也毫不示弱，羽柴秀吉共调集了50,000将士迎战。羽柴军刚经历了中国攻略的严酷考验，都是百战精兵，再加上织田军的老臣丹羽长秀、池田恒兴、细川藤孝等都支持羽柴秀吉，使得羽柴秀吉在这场内乱中始终占有上风。